第四节，以扫跑来迎接。这跑来迎接呢，让我们也想到在前面29章13节哈，就是拉班呢是跑来迎接他的这个外甥的，就是跑来迎接。当然他跑来迎接可不是要好好的迎接雅各，他是迎接雅各的钱，他是好好的讹诈他。现在以扫呢，我们从整个来看实在是非常善良的来对他的弟弟。以扫虽然总的来讲，甚至整个以东总的来讲是被咒诅的，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很公平，他有好的地方也讲出来。当然我们也想到说，他既然在这个时候有好的地方，他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？他为什么不能把他的已知的好做得更轻而易举的，也就是说真的是对自己好，就是不要出为了一点点肉体的东西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，能选那个上好的福分呢？所以有人说以扫看到这里很好，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。这我的看法刚好相反，以扫越有好越表示他不应该选择那个不好的。好，他跑过来迎接，然后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啊。这个我们当然也想到浪子的比喻里面，父亲回来啊，这也有那个悔意哈，也是跑过来迎接他。在这里雅各还想到另外一件事吧，就是就在几个钟头之前，或者是昨天的晚上，那个神或者神的使者在跟他摔跤的时候，也是搂着他抱着他的。这个抱着他跟那个神的使者抱着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像哦。第一个动作都一样，第二个都很轻的动作，但是雅各可真是吓死了。那我们说口蜜腹剑，在历史上包括 Brutus 刺杀 Julius Caesar 也是好像搂抱着，那犹大出卖耶稣也是亲嘴为记号。那很多最轻的动作里面有最可怕的出卖啊。那对于上帝和以扫有同样的动作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再想到说，他看到哥哥来了，然后跪下来，然后俯伏七次跪拜，趴在地上跪拜七次，然后哭，然后害怕，吓死了。然后哥哥来呢倒是非常爱他，真的像浪子的父亲一样，是抱着他搂着他。然后这一抱一搂一亲嘴呢，一个让我们想起拉班，我想雅各会不会也想起拉班，哇，我在那里20年，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，那多苦多可怕的20年啊。然后呢现在搂抱，哎呦，呼，又想起昨天晚上那老爸叫我有好大的焦虑和不安。就没想到后来是上帝祝福我。那在皮奴伊勒的这一个搂抱，这个上帝把他改名了跟他摔跤，和现在以扫跟雅各的搂抱，也让我们想到在20年前雅各逃亡的时候，在伯特利的时候，虽然上帝那次没有搂抱他，但上帝也是很轻的在梦中对他说话。这个搂抱，这个亲嘴，我们也想到说犹大还有拉班的哈，就是人的外面的动作可以有很多，有的也很亲热，但到底那个动作后面的心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搂抱，像那个亚伯渡口的，还有犹大的，那是这样截然的不同。我们可千万不要因为有犹大的，我们就拒绝上帝的。我们也不要因为有拉班的就拒绝以扫的，更不要因为以扫曾经威胁过我的生命，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盼望啊！让我们总是心向着神，在这么复杂的情绪和可怕或者又可亲的环境中，我们总是能够走在最正确的路上了。好，他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哈。这顺便讲，这个兄弟亲嘴这都没什么，可圣经里很多这种亲嘴，包括同性亲嘴的，那很多同性恋者就说，圣经里提倡这些，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，也真是非常可恶，我们不能这样曲解圣经。你要同性恋，你不要拿圣经曲解圣经来找例子。好，这里如果说真的同性恋讲，那不仅是同性恋了，甚至是乱伦了，是近亲乱伦了哈。我们千万避免这些。我讲这些，我觉得很亵渎的话，之所以讲，是因为现在尤其在西方的，包括学术界、媒体里面，这都变成稀松平常的事啊。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。好，两个人都哭了，哭，以扫哭什么呢？雅各又哭什么呢？ 我们有时候哭知不知道自己在哭些什么呢？啊，那个韩愈的记十二郎文哈，我记得我们高中国文老师特别讲到说，他那个哭啊，实在是哭自己的命运啊，并不是哭十二郎啊。我想这一类的事情，借着一个场合发出自己的感情，实在不是对那个场合，也不是对当事人，而是自己有一些苦痛。我想这是可能的。他们两个人哭，恐怕也都哭到跟自己有关系吧。以嫂会不会哭？她失去了那么多呢？看起来她不是这样哭了。这一点我没有看到以嫂的好处了，她也就忘记了。因为她如果还记得这些的话，她下面不会对她弟弟那么好，她不会记得被骗的。她哭，我想纯粹就是一种好的感情了。20年没有见到弟弟了，弟弟这20年，虽然过去是因为欺骗他，让他很愤怒的要杀他，哎呀，现在想想，到底还是兄弟一场嘛。我想以嫂的哭非常的好。雅各的哭呢，有没有像周恩来的哭一样常常会做事的？另外呢，三国演义里面孔明的哭常常也是虚假的，非常虚伪啊，尤其哭这个周公瑾啊，哭周瑜也是很虚伪的。雅各在这里哭有没有可怜兮兮的希望以嫂不要杀他，或者是博取他的同情呢？可能也有吧，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那个自己脆弱，在哭给以嫂听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向上帝哭求呢？我们又想到何西阿书说，雅各在那里哭求上帝的帮助。在过去的20年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哭真的是有对上帝的呼求，是不是也有对自己欺骗的这个后悔呢？如果他真的知道他不需要欺骗，神会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，我想他这样哭也是对的哈。下面呢，这个两个人哭完了，眼泪擦干吧，或者说不要擦干眼泪了，以嫂就举目看见了。雅各是举目，就把眼睛张开了看。以嫂现在看，先是当然看到自己的弟弟了，趴着匍匐在地的，然后他是跑过去很好的迎接他啊，就这是很好的动作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，而不是像拉班一样是给他安慰的。那现在看到妇人孩子，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啊，这一切的，那么当然前面还有说这些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？显然雅各送的那三批礼物现在就跟着一起过来了。这些是谁的呢？是谁？那当然，我们碰到人第一句话应该是像英文说的吧 ，How are you？ 可是他碰到第一句话说这些是谁？也许他们在哭的时候已经把彼此的感情表达出来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以嫂应该先问一下弟弟你好吗？那。我们也记得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，那是比以嫂是要头脑清楚的多了。他先把他的身份讲出来，我是约瑟啊，他不先说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的。然后第二句话呢，我想兄弟是有点听了难过，他没有说你们好吗，他是说父亲好不好啊？多年不见面或久不见面，第一个应该是彼此问好，你好吗？啊，可惜以嫂问的是这些是谁。我再一次说，可能他是说啊，你现在在这里看到了，看起来你身体还健康，一切都好了，都不需要多问了，那说你这过去20年遭遇吗？慢慢再说了。那也许就是好奇。以嫂我们记得是最注重现在的，现在满足就好了啊。现在这些人是谁啊？这些人是那雅各的回答就不像问题那么简单了。雅各非常工于心计，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各位，你碰到任何一个人，你带着你太太小孩，你说哎，这是谁啊？这是嫂夫人吗？或者这是谁吗？你大概就说啊，这是我太太什么什么。你大概不管你怎么进钱，你大概也不会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啊、这是神因为恩待我祝福我给我的。我倒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，但是一般不会这样讲哈。我们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在多数人的可能婚姻不好的时候，这是我的咒诅都不一定。不过 雅各说，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他为什么不讲这些妇人和孩子都是神施恩的？他为什么只讲孩子呢？妇人为什么不讲呢？也许四个妻子一个个介绍总吧不是太好吧，而且这四个妻子里面给他也很多的痛苦，争风吃醋，然后这四个妻子也有很多的伤痛，就是他新娘曾经被吊过包，是不是他对婚姻实在是起码夫妻之间呢没有什么满足，所以他就说是只讲到孩子了。有的可能也可能在这个场合四个都介绍，不是不知道从何介绍起，也有可能，但他就讲到孩子，这是我的小孩，但是他先讲这是神施恩给我们的。好，我说这个虽然很少讲，但是呢我想约瑟也讲过类似的话，但以理也讲过类似的话，当人家问他你能解梦吗，他总不说我能，他说这是出于上帝，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。但以理也说你不讲，你说你能解吗，哦，这个不在乎我，这是至高的神他做的事情。那我想我们如果从心里在每件事上把荣耀归给主，让人知道是神的恩典，那是很好的。虽然如果只是一个形式，那就只是闲着啰嗦而已了。好，他第一个是讲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，这里那个他用的施恩这个字，其实可能最可以用的就是这些孩子神祝福我的，但他没有谈祝福，可能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他非常怕提到祝福使他的哥哥会生气，因为他就是骗了他的祝福，所以不敢再讲祝福，不敢提这两个字。也可能呢在讲施恩的时候他也有个意思，就是哥哥希望你施恩于我，不要杀我，所以他特别讲到上帝施恩，也希望你能够施恩。然后呢施恩给谁呢？施恩给你仆人的，也就是施恩给雅各的。好了，这里跟刚才他俯伏在地一样，就是我们又想到是那个创世纪第27章那里，这个他要向他的兄弟跪拜，他现在要向他把他的兄弟把他哥哥当做主人。虽然以后的历史都是雅各占上风，但在这个时候呢以扫还是也有一点的风光的时候了啊，我想神也是很公平了。施恩给你仆人的，他说是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是我的主人。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啊，这两个使女呢就真的也把以扫真是当作这个恩主一样下拜了啊，这都应验了以撒的那个预言啊或祝福。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，都吓死了。这个时候也都很聪明，知道我们可真得非常小心啊。雅各有没有先交代他们一声，你们千万不要吵不要闹，这是我们生死攸关的事情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呢这些妇人孩子大概也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恭顺。